望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后半部，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好，我们
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台福的那个神学院啊，做过短期的服侍。那个神学院现在已经从台福分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还在台福。那记得其中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博士哈，然后他的专业是这个实用神学，
实用
神学。结果有一次不知道是怎样哈，我好像记得遇到另外一个人，就问这个老师说，你的专业是什么？他说，哦，我博士读的是实用神学。那个听到的人就说，哦，这样说起来还有一些神学是不实用的。
Good point。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不实用的神学你要它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现在到了这个，到了刘牧师的教会，我才知道以前我大概讲的神学都是不实用的神学，无用的神学，没用的神学，讲那些无用的神学。所以你看保罗讲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对不对？那实用里面有神学嘛？那不实用讲它干什么呢？所以那或者是呢，其实是所有的神学的使用的，只是呢我们呢愚昧哈，不属灵哈，然后没有得到圣灵的启示，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知识哈，是知识不能用哈，就是讲了大家觉得很兴奋，好像在知识上得到什么造就哈，就这样。所以我们讲到第七章哈，哥林多第七章哈，一直都是实用的，保罗都在解决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每天的问题嘛，天天发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讲第七章呢，在前面呢讲到这个要不要嫁、要不要娶、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哈。那在这里呢非常实用嘛，因为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淫乱的问题嘛。这个淫乱的问题跟他这个，因为按照当时的历史学者这个记录啊，哥林多城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个淫乱呢是远近闻名哈，罗马这个文化是已经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当然可能跟美国不相上下，但在古代的社会里面算是非常淫乱的哈，而且我们现在的考古都有根据，都可以从因为罗马的很多东西都挖掘出来，譬如说那个遭到火山掩埋的这个庞贝古城哈，对，庞贝古城呢、挖掘出来发现了，那简直不得了哈，一个不大的城市里面妓院很多，那哥林多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呢，当时呢，所以保罗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呢认为啊，我们信了主现在变得很属灵了哈，那有些人就我们已经很属灵了，我们得到了这个真正的真理哈，那么我们完全的自由了哈，所以这个身体没有用啊，将来上帝这个身体是会毁坏的啊，因为他也看得到嘛，这个身体老了衰老了将来死亡了，甚至你把它埋在地底下的，过了一阵挖出来就变成骨头了哈。他说、这个上帝不注重这个身体，所以呢你可以尽量的淫乱没有关系哈。那有一些人呢又觉得说，哦不行，我们要好非常的这个叫禁欲哈，完全不要有性关系哈。所以保罗要把这个问题都解决，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了哈， 保罗呢觉得呢啊，这个结婚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呢他说要避免淫乱的事情，他也知道他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淫乱的啊社会啊。好，那么呢所以他对丈夫和妻子呢啊都有他的教训，而且呢我们看保罗的教训啊真的是非常的男女平等啊，他讲得很直白啊，他在前面第七章前面的时候说啊，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就是说丈夫要跟你同房，你不可以说我要属灵啊，我要祷告啊，暂时可以，但是不能长期啊。那但是呢他后来也说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啊，妻子要跟你同房啊，有这个性关系，你也不可以拒绝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保罗其实他认为，在基督里面哈、啊，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无论是男是女，是当时的奴隶哈、啊，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当时社会里面奴隶大概占了三分之一哈、啊，大概我记得哈、啊，那么。你这么庞大的人口，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一定也有这个奴隶嘛啊，我们后来看到保罗啊，当然一定有奴隶，但是呢他认为奴隶和自由人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平等的，我们后来会看到，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启示了我们后来的啊文化啊，比如说这个奴隶制度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直到美国的奴隶制度，一直到了啊内战以前还有嘛啊，到内我相信现在在哪里可能都还有奴隶制度哈 啊。好，那么我们就讲到了，我们到十九节了，上次我们讲到十九节了，而且还讲到了离婚的事情啊，那就到十九节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二十节以后呢啊，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呢，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好，就你在信主的时候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这个身份就好了啊，不一定要不要改变啊，不要一定要寻求改变。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说时候啊，时候到，时候已经快到了，或者时候已经接近了。什么呢，他认为呢，保罗当时可能认为哈，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很近了，所以呢再加上当时他说时代的艰难哈，这地中海一带有这个饥荒，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啊，那你现在什么身份就什么身份了，不要再增加负担了哈。那你如果说，所以二十一节，你是做奴隶的蒙召的呢，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啊，你信主的时候是奴隶，不要担心嘛哈、啊，因为他后来说你做奴隶蒙召的就是主所释放啊，虽然你还是身份上还是奴隶，可是主已经释放了你啊，你原来在灵性上是撒旦的奴隶，现在主已经把你释放了好、啊，所以你，但是呢他说如果能以自由那求自由更好，如果你可以得到自由那寻求自由也很好啊，非常好啊，鼓励，但是如果不能不要忧虑哈、啊，不要说哎呀我来了教会 只有我们几个人是奴隶，很丢脸啊！我要寻求自由，那怎么办？啊，你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但是呢，如果有人呢，譬如说你已经原来因为奴隶有两种啊，一种奴隶是当时罗马军队在征服他们所谓的蛮族部落或敌人的时候俘虏的人啊，俘虏的，那他们把他抓来，主后70年抓了一大堆犹太人呢，啊，那些犹太人也有很多就是做奴隶的，啊，那这做奴隶的呢，还有一种呢是什么人呢？是他也许就是罗马公民哈，啊，那他是穷了啊，穷了呢把自己卖身为奴啊，这我们在中国有吗？啊，古代的自己卖身为奴，那如果是卖身为奴的呢，你攒够钱了，对不对？你可以把自己赎回来，那你就去寻求自由嘛。或者是呢，其实我们讲当时的这个啊，被征服的这些蛮族哈，或者仇敌哈，罗马的敌人呢，那里面也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呢。那这个主人罗马人买了他，赐给他啊很高的工作的机会哈，有的在家里面教小孩子哈，那有些呢出去给管理这个主人的财产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攒够了钱了，你也可以寻求自由哈，跟主人讲是不是可以释放我，那很好，所以自由。所以在这里啊，因为做奴隶蒙召啊，没有哈，22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他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哎呀，你在教会里面不要觉得难为情嘛，好像你是奴隶啊，你觉得，我要告诉你啊，如果你在教会里，22节，你做奴仆，你已经蒙召了嘛，你是主已经释放了你，我们弟兄姐妹都要知道，虽然你今天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你现在是主所释放的人呢。另外呢，如果你是自由人，你也不要羡慕那些自由人，或者自由人呢也不要骄傲，因为呢你蒙召以后呢，基督的奴仆了。你虽然在世上你是自由人，好像你没有一个主人辖制你，但是你是基督的奴仆，所以你跟你做奴隶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呢，这身份一样的嘛，都是基督的仆人了，在基督里都是仆人了。好，那么23节呢，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选了一个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的一个年轻的神学家哈，那么他后来被纳粹杀掉啊，他就讲过很有名的话哈，他说这个神的恩典是 free， 免费的， free 是免费的嘛啊，就像我们街上如果你摆了一些你家里面自己的水果摆在那里，你让人家拿，对不对？你写 free 但是呢，他说 free 并不是免费，并不是表示 cheap， 不是廉价呀啊！基督赦免我们这个宝血啊，是重价买我们的，所以不是是 free， 但是不是 cheap 啊！所以不要做人的奴仆啊！你已经什么意思呢？啊，其实我们呢，不要再受到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起码我可以想到的哈，被这些所奴役了。其实想一想哈，我大概做了很久的传道人，我还是被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所奴役哈，成功嘛，虽然不是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成功神学，但是就是成功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做了人的价值观的奴隶了。那以后我们会继续，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啊，其实他们的价值观哈，都是受制于当时的文化嘛。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 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名望，所以他们把保罗看清了嘛。保罗不收他们哥林多教会的钱，他们反而更加看不起保罗，他们应该羡慕保罗的生命，但他们反而更加看清保罗。这都是表示他们其实是被人的价值观捆绑，做了人的奴隶。当时哪些人可以奴隶他们呢？那些世界上有名望的哲学家，或者那些教辩论的修辞学的老师，他们跟在人家后面想学，人家还未必收他们。保罗免费的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反而瞧不起，免费的这一定是很廉价。好，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好，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二十五段。好，那么我们就一次把它念完了。
好，
论到重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还好。你有妻子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
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
哦，在哪里？我对。
二十九节
哈，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没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
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
出嫁，
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要再
嫁
在这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
好，那我们讲第七章是解决婚姻淫乱，还有这些是不是守童身就独身了，那么还有奴隶，也把它一并解决了，自由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那我们也讲过，在哥林多前面六章的时候，保罗都是口气非常坚定，就是这样。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好像是跟他们有商量的，就这样也可以了，那样也可以了。但是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上次讲过了，我 再提一次哈，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哈，是一个当我来这个教会，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发现哈，也许也有牧师也处理过我，但是以我自己的例子哈，因为我自己离过婚的关系哈，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是平信徒也还好哈，那么但是如果是你要做传道人，或者你已经是传道人啊，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那当然现在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哈，这个已经不算什么了。也就是刘牧师前一阵子也提到说，这个卫理教会，联合卫理教会啊，现在哈，就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因为他越来越liberal 哈，越来越自由派了哈。那我在卫理会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卫理会的时候是哪一年哈？卫理会是30年前哈。我在卫理会的时候，30年前，我们那个主任牧师哈，一个白人哈，他就是谢谢Joshua， you're so sweet。那主任牧师哈，一个白人，他是在这个建华可能知道 Arcadia， 你知道吧？哈、Arcadia 那个上面啊，有一个好漂亮的卫理会，
哇，
你大概不知道，在图书馆旁边，好漂亮。我以前在那里聚会啊，他的那个主任牧师就是，哦、他长得这个就是英俊哈、然后又很能干。卫理会他哈、用这个耶稣的福音书里面一句话，他说那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哈。那没有的连他有的那一点要收回去，他把这个落实到他的牧师的升迁哈，你做的越大的哈，你做的越好的升更大的教会，那做的不好给降到小教会，他居然把那节经文，所以你觉得这个教会属不属灵啊？怪不得现在这么糟糕哈。所以呢，那也就是说我们那个牧师哈，他一定是非常厉害，所以他从原来乡下的小教会一路爬到这么大教会，可是他就是一个离过婚的。那我自己呢，处理这个事情呢，就每到一个教会去呢，如果是以前像我在宣道会的时候，那我参加的是宣道会的华人部啊，就是说我们很多华人教会，像 San Jose 有最大的嘛，叫山河市宣道会嘛，对不对？那三河市宣道会非常大，原来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萎缩了。那三河市宣道会呢，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属于华人联会，但是呢我们还是受制于整个西人，他们叫广东人讲西人。所以我的案子呢，以后我在纽约长岛的时候呢，我的案子呢要送到纽约的去受审，纽约审完了以后啊，报告总部在 Colorado Springs， 审我的那个人呢，哈、后来到 Colorado Springs 去做了宣道会的这个老，就是第二大的哈、所以他审我的时候也是要把我当年哈、离婚的时候我的朋友哈、找出来做见证了，不能说你自己说了算了。因为我们只看到离婚证书，不知道你是怎么离的婚，你去找你朋友出来做见证，是很严格的哈。但是呢，所以呢，因为一般的教会里面我们讲离婚就是耶稣讲的嘛，除了淫乱的缘故以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离婚，那你离了婚也可以，你离了婚就不能再嫁也不能再娶，就这样子。那保罗呢，所以我们说保罗有一个，一般人说这是保罗特权哈、就是在7章15节哈、保罗他有基督的这个命令以外他有特权，他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是保罗一个特权，不是耶稣讲的。如果你跟一个不信的人结了婚，或者你信了他还不信，他一天到晚吵着要跟你分开，让他走，因为家里不和睦，你也不能属灵，算让他走，这保罗特权。 接下来我们讲守童声哈，妹妹，你出来要把门关起来，要不然好吵。好，快点去。他有点听不太懂。Joshua, thank you. Joshua, 可以帮我们把门关起来哈。那守童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英文就是 celibacy 哈 ，celibacy。那么因为在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神父、修女，他们要发三个誓哈，守贞，就 celibacy， 守贫哈，还有呢，听命令，你的院长啊，命令你什么，你叫什么？那他说，论到这个守童声啊，就不娶不嫁，我没有主的命令哦，但我既蒙主的连续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就是讲哈。第七章他就不是这么的坚定，他我告诉你我的意见了，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什么意见呢？他说二六节，现今的艰难，我刚才已经讲了，现今的艰难就是讲当时地中海一带哈有饥荒，所以呢，照我据我看来呢，远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就跟他前面讲的一样啊，奴隶哈。制度就是说现在很困难了、啊、维持现状了、啊、你做奴隶哈、啊、也维持现状比较好了哈、啊、好。那么二七节，你有妻子缠着呢，他有缠着，你有妻子缠着呢啊。那么有的译本说，你如果跟女子呢有婚约呢啊，就不要求脱离，都是其实就是说守住现在的状况哈、啊，你没有妻子缠着呢，你就不要求妻子，因为他后来的理由很明显嘛，你现在的情况这么糟糕哈、啊，饥荒来到了，后来他说时候减少了哈、啊，就是说主的日子都快到了，再加上这些，那你要专心爱主啊，侍奉主啊，然后你如果脱了。有家庭的拖累哈，你不但不能够专心，他在后面讲，而且你要顾到家庭哈，那多麻烦呐、啊！不是主耶稣也讲了吗？预言那个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啊、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哀哭，你们要为自己那些自己哀哭，因为那时候奶孩子的还有那些怀孕的可要倒霉了，对不对？在那个情况之下，所以保罗也是预见这些情况，只是他看见了主再来的情况啊，没有这么快发生而已。二十八节，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啊，当然娶妻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须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对不对？你真的，你譬如说我现在关于我的妻子，我就觉得我的肉身很受苦难，但是我也为他也为我带来很多的快乐，我不能够说哦，我不能够说啊把他抛弃不管他，对不对？所以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嘛，你有家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为了家庭你必须受苦难，但是呢我却愿意呢，如果你就是没有婚约，你就保持独身哈。二十九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这就是说，保罗已经他觉得他的看法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快了。所以，如果时候减少了呢，从此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其实到时候一切都是一样的哈。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哇婚姻非常的快乐哈，那些没结婚的人真的是哈啊，他们少了一个快乐哈，可是现在快乐已经结束了哈，接下来的啊可能比那没有妻子的还要吃苦啊，但是我也不要这样讲，对不对？因为月龄那个提醒我要喜乐，要赞美，所以我还是要赞美喜乐，得到很多力量。真的，我赞美喜乐的时候，心里面那些，我就觉得说， 主还在掌权呢 啊，因为我不赞美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抱怨啊，主把我抛弃了，我在主已经忘记我了。以前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来问我说：“牧师啊，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基督徒，主怎么会有时间管我啊？”就是说，我想我也忘记了主，大概忘记我了。所以我赞美的时候，我就知道主还在掌权啊，就是这样子。他提醒我，所以我就快乐起来了。
把神看太小了，
把神看太小。可是我也常常这样子，我也觉得神根本就不管我，不理我。
你会
住在你里面，
对啊，
主来爱我了。
好。那么，所以保罗说时候到了哈。那么你要是现在觉得很伤心的，在哀哭的，那你觉得那些不哀哭的人很幸福，都一样了。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就是你有钱买东西的，要像无有所得的，要像那穷人什么也买不起的。用事物有钱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要像那没钱。因为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其实不一定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样子过去了，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一念之间哈，你知道很多心理上的疾病都是你一念之间嘛。就像我因为患过忧郁症嘛，我知道忧郁症一来的时候，这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都变成灰色的。你出去明明是蓝天白云，今天就是灰色的，你就是人生无望。就是这样子啊。就像他病了以后，我整个人立刻转变了。以前还觉得一到店里面去还想要买的东西，现在一去了连看都不想看，因为这世界完全没有意义。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要改变我们，其实啊，所以好，保罗只是我们刚刚讲，保罗这样讲是说主马上要来了，时间很短了哈，就不，你不要改变你目前的状况了哈。所以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啊，最重要的是哈，没有牵挂，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讨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因为他还是哈，其实保罗，你看他到最后啊，他还是认为他的，因为他有恩赐，他独身，所以他认为，他多少我这是我个人的觉得哈，他多少认为哈，独身还是比较好的，尤其当时的状况哈，第一个，地中海一带有饥荒，第二个，主来的时候快了，何必呢？守住现在的身份，努力的去侍奉主，把一切的心思意念摆在主的身上。因为所有的事情到后来，你现在有钱花的享受的，到最后跟那些没钱花的不能享受的都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的基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好，娶了妻子是为世上的事，我们刚三四节，妇人和处女有也有分别啊，当然了，嫁的人嫁。就是没有出嫁的呢，是为主的事挂虑，三四节。那么为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其实他都是认为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一种这种情况之下，要尽力的，尽全心全力的服侍神。好，我的太太实在是。对不起，你跟他讲话哈，已经很比较困难。三十五节啊，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就控制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底线还是所有的他的建议，不是命令。他的劝告，他自己的意见，原则是没有分心侍奉神。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儿女，这是讲到做父母的了，特别是父亲啊。那你的女儿啊， 以为自己待他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就那女儿想出嫁嘛，啊，那么你觉得，那女儿也过了该嫁娶的年纪，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啊，叫你女儿出嫁也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啊，你看到哈，若有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这也是做父亲的哈，决定不让女儿出嫁啊，如此行也好。所以你看他其实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都是哈，bottom line 其实侍奉主，不要分心，就是这样而已。这样看来，叫自己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好，更好。所以他还是哈，觉得以当时的环境，独身是好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这个是指的将来寡妇的时候哈。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寡妇也是，因为她一开始就是说，与其欲火攻心哈，要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所以呢，最坏的第一的，当然我们独身，他鼓励多少有点鼓励独身哈，是好好的侍奉主，因为今天的时代非常的险恶艰难，而且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二个呢，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守淫乱啊，如果不能够守住自己的那种性欲的冲动啊，那你可能发生淫乱的话，你还是结婚比较好。所以他说，寡妇也可以再嫁呀，只是要嫁在主里啊，主里面。然而按我的意思，若常守节，守节就是说，英文就是说 remain as it is， 你就是守素安常，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了。当然也有人说守节的话，你也可以说守节就是独身了啊。我想自己是被更有福气，所以守节呢，应该是保罗认为自己跟他一样更有福气，所以他说他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他自己今天的身份独身，专心侍奉神，他认为是更好的。那这可能所以这就是第七章哈，有商有量，并不是像前面的那些我们下面第八章就是讲到吃既有象之物，因为我们就预告一下，因为哥林多是这个神的庙，偶像的庙最多的地方，而且偶像的庙就是餐馆所在地，而且呢把那些人家拿来献祭的肉呢，在偶像在庙里面呢，餐馆里卖不完呢，就拿到外面去卖。所以哥林多人，你要吃肉或者你不吃肉，只有这两种选择。你如果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这是献祭的神，你能吃吗？你不能吃。那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团契里面，你每到一个餐馆，人家不是都在前面摆一个土地公吗？你是吃还是不吃呢？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所以刘牧师就很好的教导，保持决心造势。保罗啊，我们就看看保罗应该也是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提早结束了啊。好，我们请。
对，有一个小问题，就
是
在第29节，他说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
是。
在那个对他整个保罗的论述，他的前提或者是说他的Pre-assumption，
yeah，
就是耶稣快来了。
对对。
结果这个耶稣快来了2000年。
对
对。所以这个对整个的教会里面来讲，就是说他对他这句话的这个，我们怎么像从我们现今的角度说，当然耶稣快来了，而且迹象也越来越多，或者是说
啊，我们用这个戴以理的这个预言啊，最后那个七年啊，当然就整个圣殿盖起来，所以当然这两千多年来圣殿还没盖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还没有了，但是现在圣殿看一看好像快盖起来了，好像在这个时候才会比较，就是说，所以我不晓得王牧师你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时候减少了，当然教会已经等了两千年，耶稣还没来，但我们也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么久，所以全世界大概都听到福音了，对，所以但我们现在还要说，哎，守童生比较好吗？
这是一个我想我不会有什么好答案，守童生比较好吗？可能现在未必嘛，因为保罗当时的情况是，当时时代有这么困难，对不对？那如果你受了，你要养家，结果呢，你家也你这个取得食物都不容易，然后你还要养家，那你怎么会好好侍奉神呢？所以他是以最终，这就是像以前我们在罗省基督教会的时候，那个罗文牧师讲了，他说了，你们不要搞错哈，你在外面工作哈，无论你在外面做多大的工作哈，那只是让你吃饭而已，教会里面的服事才是你的主业。他就这样讲，罗牧师他说教会的服事是你的主业，你在外面只是养生。所以呢，保罗其实是这样讲，那叫你同生就是说比较好，是说你现在生活都这么困难，你一天到晚还要去养老婆养孩子，那教会你怎么好好服事呢？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
应该是。
那因为我
所以他在商量，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
对，那我就在想说，那我们这样子还要来回到创世纪嘛？那神造人的心意就要信仰众多。
对。
那耶稣也那神也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就是光创世纪这边也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
对。对。
只是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所以特别是我现在
创世纪里面是神的心意，
我觉得基督徒的那个人口
太少
了，对，太少了，对不对？你看那些外来的移民，他们生养都这么多，
对，
是
对。我也相信保罗他的这一段话很可能只是针对当时的环境，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把它当作就是说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真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七章后面那一段，我觉得说这个是，而且保罗他自己也讲了，他是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
他不是什么命令，
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哦，那就是保罗说就是这样，不是。所以我想提这个问题来，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圣经上不是每一个都是好像我把它当作主的命令，不是他特别在这边讲，他是我的意见。
他也提过，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
对，我没有主的命令，所以他也不会说死定了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想，刚刚月林也讲了，没错，
对，的确是。
对，人要离开父母，妻子合理，所以与妻子联合，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整个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死的，就这样。好，谢谢。
他这边27节，他说有妻子缠着他，都翻得不太好。他的英文是 bound，
bound
是有妻子的约束，不是缠着。39节也是那个 bound，
是，
所以有一点歧视婚姻。缠着，
是，好的，好的，好的 ，OK。谢谢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讨论，谢谢主的带领，让我们知道只有这一小段的地方呢是可以讨论的，感谢主，然后祝福我们的明白也给我应用在我们的各样的 case 上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